好，我们第二堂课开始，就是在讲这个第十三段八十页的倒数第三行。第十三段啊，那么配合经文呢是在七十六页的最后两行。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床啊，所以呢，八十页善导大师这边讲呢，这一整段。整个十三段就在讲床上庄严之相，分成四小段。第一个呢是台上自有四床啊，那么就像这边的图画的哈，有这么两根柱子，实际上应该四根哈，但是画不能没有办法把佛给挡住哈，所以就是画两根代表这样子。那么就是第二段，一一宝床如百千万亿须弥山。所以上导大师说，这个就是床的体量大小，一座须弥山就已经很大了。结果现在呢，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宝床的大小像百千万亿个须弥山这么大。哦，那完全超乎我们想象之外哦。那么第三段呢，是床上有宝幔如夜摩天宫，所以这个就是宝幔。但是这个图呢，顶多就是这样表示，哦，那么这边的话就会稍微多一点表示，床上有这么一个宝幔，宝幔上头呢有天宫，这样子画起来我们比较容易想象。所以经文写的呢是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本身这个宝幔呢的大小跟庄严就像天宫这样子的庄严跟这么大。并不是说宝幔上头还有天宫，不是啊，经文不是像他画的这样，但是画没有办法，只能够用这样的来表示。所以呢，要看清楚经文是说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啊。那么八十页善导大师呢，他在注解里面就说呢，床上自有宝幔，这个宝幔的状态样子就像天宫。哦，那么是什么样的天宫？夜摩天宫。因此呢，这个传通记里面呢，他才会说，那为什么说是像天宫就好？为什么特别标示如夜摩天宫呢？哦，那么他的解释呢，就是像他这边写的，祖师云：四柱宝床以喻须弥。既然把那个床比喻须弥山，那么床上面的宝幔当然就是在须弥山顶上，因为我们了解哈，四天王天是在须弥山的山顶，那个是属于地居天。那第三层天，欲界的第三层天，四天王天、倒立天，再上去夜摩天，夜摩天就算空居天，所以。夜摩天是在须弥山的上面，在虚空中，所以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譬喻？因为你的宝幔已经用须弥山来譬喻，所以宝幔上面的宝床呢，像须弥山，床上的宝幔那就一定要再比这一个高啊，比须弥山高，所以他用夜摩天宫来做譬喻。哦，原因是这样。另外的话呢，就是放光，啊，像讲义这边写的，夜摩天以天光明无昼夜别，所以它为什么叫善时天？就是无时无刻都放着光明，所以一样的来譬喻这个阿弥陀佛的花座上面这样的一个宝幔也一直都在放光明，所以就像经文写的。有五百亿微妙宝珠，一一应是，一一宝珠都放八万四千光，所以无时无刻都放着光明，啊，所以才会形容成夜摩天宫。好，啊，好，这个就是第十三段，那么第十四段就是从一一宝珠，啊，开始，一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一光做八万四千亿种金色，所以你要把八十一页的注解跟七十七页的经文这样子做对比来看啊。所以第一小段就是到这个有八万四千光啊，那么是一一珠有多光啊，然后呢一光各做异色，这是第二小段，就是呢做八万四千亿种金色。 再来第三小段，一一光色片于薄土，就是经文写的一一金色片其薄土，意思就是整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发座上面放出来的光可以遍布在整个极乐世界。这是第三小段。第四小段，处处变化各作异象。所以呢，善导大师说不是只有放光这么单纯，它还会有不同的庄严相出来啊，变化作这种不同的庄严相，所以叫做各作异象。那哪些异象呢？经文就明白的举几个例子，光放出来变化出来的庄严相各有什么呢？有时候变成金刚台，有时候珍珠网，有时候杂花云。而且不但是整个极乐世界这样变化，而是到十方国土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世界都随意变现去做教化众生的佛事。这是经文，但是善导大师在81页的第三行，他没有把这一点给点出来，他只有写说这些光或作金台珠网花云宝月遍满十方，他只有写到遍满十方而已。所以这个讲义，今天发的讲义啊，今天的讲义啊，刚刚都是在上礼拜的哈。所以这个9月21号的讲义的第一段呢，就特别讲这件事情，因为经文有写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啊。那么善导大师没有强调做佛事这件事情，但是知理大师的妙中钞他就有把这一点给点出来。他说那个经文的一一金色遍其宝土，处处变化各作异象，下面这个经文讲的是能随机利物，随不同的根器的众生去帮助众生。所以他说如果你这个化作观修成功了，十方世界佛如何教化众生的佛事，就你也就看得到了。他只是经文虽然只是写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所以知理大师就把它点出来，就是佛遍至十方做教化众生这样的事业，你都能够看得到啊，随观皆睹啊，你的观想成功，你都能够看到阿弥陀佛是怎么样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的，就用光明啊做佛事。好，这个是第14段，第15段啊，那么81页这个第4行啊，我们善导大师就很简单，他说这第15段就是总结观明，那么也就是77页的经文就两句话，四为花作响明第7观。好，所以刚刚不就解释了吗？这个观成像，这一观观成功，观出来的内容是哪些？就是第11段到第14段，花叶，然后呢叶子当中有这一些摩尼珠，然后呢叶子上面有这些84000脉，每一脉有84000光，然后呢再来莲花，有一个莲花台啊，莲花台上面有这个4柱宝床，宝床呢像10000000亿须弥山，然后上面有宝幔像天宫这样，然后有500亿的宝珠，然后每一个宝珠会放光，光会做不同的金色变化，遍布在整个世界啊，乃至变现成金刚台、珍珠网、杂花云这样子来做佛事啊。所以这个就是呢花作观的内容，11到14这4段。那么第16段呢是佛特别交代，这样的花作是阿弥陀佛过去在做菩萨的时候法藏比丘啊愿力所成，发愿所成就的啊。所以经文呢就是那么4句话啊，佛告阿难，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啊。所以81页善导大师的解释呢说，这个就是花作得成所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花作，理由就是因为法藏比丘愿力所成就的啊。可是呢，难道法藏比丘愿力只成就一个花作观吗？整个极乐世界的庄严其实都是愿力所成就的，只是用这个做代表啊。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 圆照林芝律师呢，在《观无量寿佛经译书》里面就稍微讲了一下啊，这个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文嘛，哈。阿弥陀佛，昔为国王，遇到四自在王佛，弃国出家，法名法藏，发四十八愿，彼国依报境界，身受光明，种种庄严，一切果相，都是彼法藏比丘的愿力所成，起为花座。但是记词点是，这句经文放在这边，是重点式的把它点出来。啊，其实整个极乐世界所有的庄严都是法藏比丘愿力所成，使之净土全部的庄严都是佛的愿做基础，依着佛愿力所成就的。所以他说净土即佛的愿体，而这个愿当然就是由心而发，从心发出这个愿啊，所以也就是全部都是佛心，依据佛心所开展出来的种种的庄严，故知愿力理觉严思。所以这样的愿力呢，是超越了我们的语言思维所能够想象的，也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华严里面强调的啊。所以这是圆照律师，那戒度法师他写的这个《译书正观记》，其实就是在解释圆照法师的译书，只是再更加的来解释多一点啊。所以他说下面就说明，良以菩萨欲成佛果，必于因地发行取土。发行，这个行就菩萨行。既然发了菩萨愿，发了这样愿，发了菩提心，你就要实践。透过实践菩萨行的实践，你去成就你的净土。要怎么成就？以清净心修清净业，所以成果的时候就感得清净土。这也就是维摩经里面所说的心净即土净的正说。所以如今安养就极乐世界，弥陀因中发无相愿，修无作行，要跟无我空性，要跟离相的这一种真理相应，不能着相修行，所以才说发无相愿，修无作行，要跟无我空性相应的，不能够跟有为有漏相应，跟有为有漏，结果就变成是世间法了，得要跟无为无漏相应，所以才说叫做修无作行。正无得果，啊，无上菩提归无所得，啊，所感生土无非实相清净境界，所以所谓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所以那个本字，如果他没有这样写，我们还不会很注意那个经文有一个本，还以为说那个本只是本来嘛。啊，你做本来的解释也 OK， 但是透过这个戒度法师这么一提，哦，那个根本呢，啊，那个本原来就是要有那个根本，那个根本就是要跟诸法实相、中道第一地，要跟清净心、清净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要相应的，那个叫做本质。所以叫做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哦，那当然后面那几句话是特别做一个对比。当你真正了解修菩萨道成就的净土是这样，其与学空言无实行忘记心净者同日而语哉？啊，只会讲没有真的实践，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啊，只会台上讲啊，下了台以后还是凡夫一个，彻底凡夫一个啊，哦，那当然一个不可以同日而语哉哦。OK， 好，那么回到81页啊，善导大师呢？这个说这个是第16段，那么第17段，啊，第17段讲的是重显观仪，证明重显观仪如前次第住心不得杂乱也。结果你看他的经文，就是像他在80页写的那样， 你看77页的经文第四行，所谓的从显观仪，就把整个花座观的次序，你要怎么观想的次序，就用简单的这样子做的交代了。若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花座想。你注意看这两句经文哦，如果你真的要修观想念佛，你要观阿弥陀佛的佛像，你不能空空的让阿弥陀佛站在虚空当中，你要有一个花座。所以才会说呢，当先作此花座想，把这个花座想想成功了，上面再把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放上去啊、嗯、所以你要先修这个花座想，作此想时不得杂观，皆因一一观之，要次第的啊、嗯、先观叶子，一一叶，一一珠，那珠是哪里？叶子当中的宝珠啊、哦、就像前面写的啊、这个一一夜间有百亿摩尼珠王，然后呢珠会放光，一一光，然后呢再来莲花当中的莲花台，一一台，台上有四柱宝床，床上面有宝幔，宝幔也会放光啊、哦、然后会变现佛事，所以你要这样的观，皆令分明，分明到好像你在照镜子看见自己的脸一样，这么的清楚、哦、所以这也就是80页，我们回来看看善导大师他在80页的第四行，他为什么就先讲了，其实他就是前后让他做一个总连结。所以你见花叶已，你看80页第四行，见花叶已，开始想夜间众宝，宝出多光，光成宝盖，再来想花台，台上的众宝，四柱宝床啊，然后宝幔、珠网，这样子，床上宝幔，幔上的宝珠，光明杂色，遍满虚空，如是次第，一一住心不舍，这样才能够成功。所以81页的第五行最后一句话，就又重新强调了一下，如前次第住心，不得杂乱也。所以讲到这边就附带讲一下，当你把第三关开始，其实应该从第二关开始，一直读到第七关来啊，加上善导大师的注解，各位你们自己想一想，在你这一生当中，如果你真的要这样修，你有没有可能成功？我不知道当中你们几个人会回答你说还是有可能齁，但是就我自己，我老实跟你们讲，我这一生要用这样修，我一定不会成功。对我而言太困难了，你知道吗？因为光是要把这些经文齁这样一一次第不得杂乱把它背起来，不能摇头可以啦，想办法一定可以的，背经文你都摇头就已经不容易了，应该要这样说，不可以摇头，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加上经文里面所要观想的境界，如同我们善导大师这样的注解，你要把它观想的成功，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真的得要像我们善导大师前面讲的啊，若一日到若七日，若一年一月啊，一月一年两年三年，还要得要像什么失意龙芒吃人者，就是全心全意都投入在这里面，你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像我们目前这样的学佛，这样子的念佛，还是持名就好了。起码持名我们还比较有把握，就是一句佛号，这里面还比较容易判断我有没有住在正念，还是打妄想的妄念、哦、所以真的不容易、哦、但是你说所有的凡夫都一定不可能成功吗？不会，否则善导大师他不会一开始就是说整部观无量寿经，不管是善善或者是定善十三观，佛都是为凡夫说的，所以一定有人可以成功的，只是呢得我们自己得衡量衡量自己，我是不是定善根器，结果我还是认为我是善善根器。 哦，因为真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你真的要花很多很多时间，你等于世间的事情真的要放下，专心修这个，你才有可能成功。哦，连我们善导大师都要花那么久，你看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读这本书就要让大家去看133页这边。哦，所以如果各位之前不是一开始就来上课的啊，那你回家自己再看看132页最后几行到134页这边，连善导大师他要去写这本注解，他都要很仔细的去请佛加持。可是呢，你看他如果平常没有修，他怎么可能才发愿第一天念阿弥陀经三遍，念阿弥陀佛三万遍，当天晚上就看到了？如果他不是平常就有修，怎么可能才念一天，当天晚上就看到极乐世界的境界？你看133页的第二行，即于当夜见西方空中如上诸相境界悉皆显现。什么叫做如上诸相境界？就是经文讲的这些境界。如果他之前没有相当的功夫境界，怎么可能当天晚上就看到？好，所以他为什么会是净土宗的一代大师？绝对不是臭大的，人家真的有那个境界。好，回到81页。那么接下来这是第18段啊，第十八段呢就是三句经文：持想成者，灭除50000亿劫生死之罪，必定当生极乐世界。哦，所以善导大师说，这第18段呢，证明结观成相，又是观成相，只是做结语。这里面有两个利益，第一个是除罪的利益，第二个是得生。啊，因为经文写的必定当生极乐世界，一定往生。你看用词这么肯定，释迦牟尼佛这么肯定的告诉我们，如果你第7关能成功，必定当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除罪的问题。啊，因为呢，从前面的第3关有讲到除罪，那么第6关宝罗关有讲到除罪，现在第7关又讲到除罪，而且都讲的是除掉生死重罪、生死重业。所以对于这个除罪的事情呢，我们得要稍微讲一下。啊，请看讲义。首先呢是引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大师呢也讲到这个除罪的事情。啊，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如积劫迷罪，一时消灭。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其实不是，布施供养是福无边，你是修福，你不是修道。但是呢，心中三恶原来造，三恶贪嗔痴，你修福不见得你有对治你的贪嗔痴，所以你还是在造恶业。啊，宁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不能靠修福想要灭罪，所以要灭罪，但向心中除罪缘，明自性中真忏悔，忽悟大圣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所以圣导大师告诉我们，除罪就是你必须从内心里面所谓的心，向心中除罪缘，后不再造。啊，我们净空老和尚的解释，简单的讲，简单扼要直接点出来，所谓的心中除罪缘，后不再造，让他再也没有缘可以起来，那才是真正的除罪。啊，那当然后面他又说自信中真忏悔，或者是呢悟大圣真忏悔，这个就是你要跟中道第一义谛，跟空性无我相应，就像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无声忏，那个才是真正的忏悔，才是真正的除罪。所以他才会说除邪行正即无罪，你内心的这些邪知邪见，这些恶业不再有缘起来了，因为你都跟三无漏学相应，你怎么会还有罪呢？ 所以学道当常于自信观，即与诸佛同一类。啊、哦，所以六祖慧能说，我们禅宗的祖师传的就是这个法，五祖唯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系。所以前面重点就是你要能够离相，啊、哦，你才是真正的真忏悔，才是真正的除罪缘。这是六祖慧能在《坛经》里面给我们的开示，除罪。啊、哦，那么下面这个是智者大师在《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也刚好有讲到这件事情，而且配合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三种忏，啊、哦，这个做法忏、取向忏、无声忏，讲到这个忏悔跟灭罪的事情，所以他这边写灭罪，罪灭皆降不同，忏法既有别义，当知灭罪亦乎不同。所以者何？罪有三品。一者为无作起障道罪，二者体性罪，三者无明烦恼根本罪。这三个通通叫做罪的原因是什么？摧，这个罪就是会摧损行人功德智慧，会让我们未来之事受三途的果报，三恶道的果报，能摧折行者身色心，所以叫做罪。所以做法忏悔刚好就可以破为无作的障道罪、哦、就是之前你造的种种的罪业都跟那个无我空性那种无作无为是相违背的，所造作的透过做法忏能够呢破除、哦、那么第二观相忏可以破除体性恶业罪。什么叫做体性恶业罪？杀盗淫妄，就算你没有受戒，你做杀盗淫妄也是呢违背了这种真如本性本来有的这种清净的功德，所以这个叫做体性罪。那么这一个观相忏就能够呢取相忏，就是观相忏啊、哦，破除体性恶业罪。所以摩诃衍论，大圣的摩诃衍论就是大圣起心论之类的这样、哦、若比丘犯杀生罪、杀生戒，虽复忏悔得戒清净，障道罪灭，就是第一种障道罪 透过忏悔可以灭，但是杀报不灭、哦、那个果报还在。这个是第一种取这个做法忏，它只是呢让你的这个戒清净，但是果报不见得不受啊、哦、此可以证前事后，当知观相忏悔用功既大，能除体性之罪。为什么刚刚墨学在解释取相忏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你要跟禅定相应的，所以用那个瑞相做一个证明，说你真的已经把这个罪忏掉了。所以为什么这边他要写说，如果你是取相忏真的成功了，等于除体性罪，将来不用受果报了，整个彻底的把那个果报的因给拿掉了、哦、第三观无声忏悔罪灭者，可以破除无明一切烦恼习因之罪，这个才是究竟的除罪的根本本源。你把那个罪的本源拿掉了，因为完全跟空性相应了、哦、完全跟真如本性相应了、哦、所以这是第二段讲罪灭的不同的阶位，就是不同的阶段啊、哦，第三段呢是复本不复本相，他假设一个问答会比较清楚。忏悔清净能不能够恢复本来的戒体？啊、哦，答曰：解者不同，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没有办法恢复，像是什么譬喻呢？衣服破了可以补，但是补好的衣服就不是跟没有破以前的衣服一样了。虽然它没有动啊、哦，可是已经不是原来的衣服， 这是第一种，所以虽顽终不如不破。另外一个说法可以恢复，它的譬喻呢是洗衣服，那个衣服只是弄脏了，你把它彻底的洗干净，就跟原来的衣服就没有两样。所以你说那这样子一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释，看他犯的戒所造的罪，如果很重，譬如说波罗夷断头罪，那只能够用第一种，那个衣服破了，你即使把它忏悔，就像补一补，毕竟不同，没有犯波罗夷罪以前的。哦，那如果后面的啊五篇七句后面比较轻的戒，哦，那个就像衣服脏了，洗洗，彻底的那种强力的洗衣剂是可以把它洗干净。那是因为你犯的罪不是那么的根本罪那么重，哦，所以这是第二种。那么有第三种说法，有的可以恢复，有的不能恢复，如律宗所明，就像我刚刚解释的，初二篇不复，后三篇可复，五篇七句嘛，所以波罗夷跟生禅第一跟第二种它是可以恢复的，后面三个比较轻啊，不对，前面两个是不能恢复的，后面三个比较轻，所以是可以恢复的。哦，所以出教经所明，做结魔忏悔，四重吸附。哦，所以他说有些地方讲，如果照这样的说，你真的做结魔忏悔，做法忏，那四个都可以恢复啊，今年不必定额。他那个智者大师说没有这样说法哈，应当对前三种忏法来解释啊。他的解释呢，一者复义，二者还过本义，第三者还可以增上过本义。用譬喻来显示，第一个做法忏悔，罪灭可以灭罪，或复不复，有的可以恢复，有的不能恢复。这整个说法就像前面你讲的啊，初二篇不复，后三篇可复。他就举这个例子，冷病人服于姜桂，哦，那么这个他可以不觉得冷了，但是他体内的寒气还是没有完全出去，所以身体呢，有的可以恢复，有的不能恢复，因为要看他受的风寒有没有深入到里面，还是只是体表。如果他受的风寒是在体表，你服姜桂啊、桂枝汤、葛根汤，那么那个就可以恢复。那如果已经很重的深入到体表了，那你光是喝桂枝葛根也不行啊，那还得要还加上其他的东西，而且要长期调养才能够恢复。所以他就用这个譬喻，做法忏悔要看你造的罪重不重，恢复不恢复那也不一定啊。可是如果观相忏悔，不但罪灭，还可以得禅定，这个就是第二种过本了，比你本来还没有犯罪之前，那功境界又更高了。何以故？本无禅定故。所以他举例的，如冷病人啊，服食散等，非但冷除，亦复回转过本。这个没有研究中医，就不知道食散是什么。这个要专门研究中医的，大概一看就懂啊。这个食散我不太了解，所以他说不但把那个寒气给逼出来啊，那么寒这个风寒好了，而且还身体更加强壮，肥壮过本。这是第二种观相忏。第三种无声忏，非为罪灭，发诸禅定，而且还可以成道。所以他说这个叫做增上过本。就举例呢啊，像前面的病不但是服的不是一般的药，还服的是仙药，非但病除，乃得仙通神变自在。所以此而推之，岂得一类，以此类推，哪能够一概的说法。所以这边呢，各位就可以回忆到，如果各位学过广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透过忏悔能不能够彻底的就不受果报。在广论的说法呢，是说透过忏悔是可以把戒体恢复清净，但是呢不一定可以不受果报，哦，否则的话呢，往往有的学长呢就会举例，那如果 完全都可以忏干净，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佛了，难道他没忏干净吗？他为什么还要示现三天头痛，然后呢这个托钵托不到啊？可见这个还是要有果报的啊。然后呢反对的人就说释迦牟尼佛故意表演的，哪里是真正他完全没有忏干净，那这样没有忏干净还有果报，那成佛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各有不同的一个论点。那么如果从我们智者大师的立场来看，那些论点都是属于第一种取向忏之间的，有互不互。对于第二种取向忏跟无声忏，刚刚那些讨论都没有讨论到这些，也就是说没有跟真正的定跟慧三无漏学里面的禅定跟智慧相应的话，当然你忏悔的那个种子都还在。那如果你从这个禅定跟智慧，而且是三无漏学的定慧等词，把那个种子从根拔除，那么这时候哪里还需要去受果报呢？你说那释迦牟尼佛的事情怎么说？受即无受，那些对佛而言，那些果报不是实有的，真的是如同刚刚的一个回答，那是表演。既然是表演，就不是真的有受果报。那么为什么要去表演这样的一个？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所以要我们小心谨慎造业的时候，不要以为现在造没有事情，以后还是会有果报的。只是特别要告警戒我们这件事情，啊。所以透过真正的忏悔的确是可以完全不受果报。好，那么弥陀要解里面为什么后来我还要想到弥陀要解这里面这段话呢？因为既然讲到的是观想念佛可以除罪除罪除罪，观无量寿经好多地方都讲到你这样修这一关成就了可以除多少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的持名念佛怎么都没有讲到除罪的事情，难道持名念佛不除罪吗？所以就查一查弥陀要解，偶益大师有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了。所以你看这个偶益大师就讲了啊，一心说信愿行三资粮，非有先后亦非定三。哦，所以信愿行三资粮是不能分开的，都在一心里面完全具足。所以他下面就把它讲详细，如果没有愿没有行，你的信就不叫做真信啊。相信啊，你信不信净土啊？相信啊，有没有极乐世界？有 啊。然后呢信就好了，还要干嘛？那就不是真的信。真的信就是呢，像偶益大师这边讲，你真的相信极乐世界这么殊胜，你为什么没有发愿？你为什么没有付诸实行真的要往生的行？所以偶益大师说，你这样的信就不叫真信。以此类推，无行无信，你那个愿就不叫真愿；无信无愿，你那个行就不叫真行。所以上礼拜，不是，就这个上上礼拜，我们念佛的时候，不就特别强调，你在念佛，我们现在修净土，常常都在念佛，你那句佛号里面，到底有没有信愿？你说难道每一次每一句话都要问自己，我这句佛号有没有信愿吗？可以不必，但是呢，最好是你每一次开始要自己静下来好好念佛的时候，你都要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念佛？我今天特别把时间拨出来，我自己坐在那边，不管有没有在佛堂前面，或者是就在你们家的沙发椅子上，你说我还好好专心念佛，为了什么？你为什么要专心念佛？你得要问问自己这句话，相信你一定可以给自己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信愿。如果没有信没有愿，你不会去做这个动作。 我看电视就好啦，对不对？看电视不是很好，对不对？我去郊游旅行，去旅游，我干嘛一定要这么要求自己乖乖的坐在那边啊，专心念佛？所以我内心一定有所祈求，我内心一定有所愿望，我内心一定相信某一些事情，所以我才要用这个行动来实践我所相信的，我所希望得到的。所以当这个答案在你心中升起来的时候，你只要专心念佛就好，只要专心持念那个佛号就好。因为你那个心态，你为什么要专心，就是符合你的信愿，所以你才会专心。当然如果你净土的教理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多，你可以在这句佛号里面开始修天台的一心三观。什么叫做空观？什么叫做假观？什么叫做中观？持名念佛当中就可以再修一心三观。再加上如果你对华严的这个三种法界观再融入进来，在这一心三观的空假中当中，难道没有自己的真如本性？难道没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在这里头吗？事理无碍，事事无碍，自心的佛性跟弥陀的佛心愿力佛愿，就在持名念佛当中，是无碍的融通当中。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一些这种大圣的天台华严的这一些观行的教理，就融在这一句持名念佛当中。当然这个都是后话，慢慢的慢慢的，你们把这个五经一论通通了解完了之后，大概你们就可以比较了解我刚刚那句话那段话的意思。所以目前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念佛？我为什么要这么专心的念佛？里面一定有信，一定有愿，否则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呢，藕益大师这边就这么写了：你真的一心里面就具足信愿行善资粮，今全由信愿而持名号，故一一生中信愿行善歇息缘聚，这个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藕益大师就这样解释，什么叫做信愿持名，就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因为阿弥陀经讲，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大师就跟我们讲，你真的一心里面具足信愿行善资粮，就叫做多善根、福德、因缘。这也就是他引用观经里面讲的，称佛名故，于念念中为什么可以除81劫生死之罪？若使善根福德不多，安能除罪如此之大？然后下面又假设一个问答，临终念佛猛切可以除多劫罪，那你说的话还可以相信，可是平常念佛也可以除罪吗？但是他问话的人呢，他故意呢加了两个字啊，叫做自心称名。如果你没有自心两个字，平日称名亦除罪佛。除罪，如果我回答可以除罪，但是可以除那么多吗？不尽然。为什么你说可以除罪？刚刚我们六祖慧能大师讲了，但向心中除罪缘呢，你起码没有缘念五欲六尘三恶道去造杀盗淫妄，你原念的是三宝佛功德，所以当然除罪啊。但是能不能够除那么多罪哦，那就不尽然了。所以他问话的人还特别问，平常自心称名除罪佛？藕益大师的回答，譬如日出群暗自消，称佛洪名万罪自灭。好，所以用个称佛洪名，就内心里面你是真的具足深信切愿， 所以你心所相应的都是三无漏学，都是佛的清净功德。所以为什么叫形容它犹如日出，把黑暗全部破光，自然破光，不需要个别去破，因为你心中所缘的已经跟三恶道，已经跟三毒，跟杀盗淫妄不一样了，当然灭罪啊。好，所以这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他每到一段他就讲可以灭多少罪，灭多少罪。好，然后阿弥陀经里面虽然没有说，偶一大师把我们重点点出来了。好，好，这个就是呢灭罪的事情啊，除罪。好，那么最后一段回到81页的课本啊，最后81页最后六行，第19段，从作事观者下至明因为邪观以来，证明变观邪正相啊，这个观的邪正相从一开始第一观就交代过了，所以他这边就不再解释了。最后善导大师用4句话做总结，花衣宝地，所以一开始你要观宝地，上面有一个莲花，然后呢夜间奇珍有84000叶，然后呢每一页当中有这些摩尼珠啊，百亿的摩尼珠，然后台银四床，莲花台上头有4柱宝床，然后呢上面有宝幔，宝幔像天宫，里面有宝珠会放光，所以光师佛事，用这样4句做总结啊，把整个花作观这样提纲挈领的点了一下上来，所有19句不同，广明花作观尽，到这里第7关结束。接下来进入第8关，这一关的经文有很重要的念佛的道理，基本的道理就在这几句经文上头，就是这边写的啊，我们看把它经文念一遍哈。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事已，次当想佛。所以者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几句话就是从这边开始，就是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到这里，这个就是念佛的最基本的教理所在。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当我们众生心去想佛的时候，你心中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诸佛如来的法界身。所以你想出来的佛像就是阿弥陀佛的32相随行好，80种随行好。你在想佛，四心作佛，四心想佛，四心即是佛，佛身就在你心想中而现，所以这叫做从心想生。因为这样，所以佛陀教我们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当你想佛的时候，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四心就是佛。哦，那么想彼佛者，我应该把它经文仔细念哈。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3藐3佛陀。想彼佛者，先当想象，闭目开目，见一宝相，如阎浮檀金色，坐彼花上。这个彼花就是前面的第7关，那个花座观。所以佛是坐在花上啊，这个第8关所观的是坐在花上，见相坐椅，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7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幔弥覆其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即令明了，如观掌中，见此事已，复当更作一大莲花在佛左边，如前莲花点无有异，复作一大莲花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做左花座，在佛的左边，一座净色如前无异啊。那么想一大势至菩萨做右花座，在佛的右边。 慈祥真实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树下亦有三莲花，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到这里是整个西方三圣，遍满整个极乐世界的七宝树下都有西方三圣，所以你一定要先观想成功第一个西方三圣。那你要观想成功第一个西方三圣，就是你要化作先观、哦、然后再把西方三圣摆在那个化作上，然后西方三圣通通都有了，遍满整个极乐世界、哦、那么慈祥真实行者当闻水流光明，极乐世界的七宝池会里面的八功德水会说法会放光，集诸宝树也会说法也会放光，福宴鸳鸯皆说妙法，出定入定恒闻妙法，行者所闻出定之时一词不舍，连出定都要跟这个境界相应，那么所闻的妙法必须跟经典里面讲的一样，令与修多罗合，若不合则名为妄想，若与合则这叫做初想见极乐世界。你说啊，这边才叫初想，那是对比后面第九观第十观第十一观，因为这个是一个相想观而已，并不是真身观，不是报身，它是应化身、哦、所以为什么叫初想啊、哦？思维相想名第八观，作是观者出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这个成功了，就是真的得正昧，正受三昧。那更不要说，连第七关成功都必定当生极乐世界，那你要是第八关成功，那一定是上三品，那不用说了，啊，一定是上三品。所以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净土的教理啊，然后呢后头也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得念佛三昧这样的文字在哈、哦。那么分成十三段啊，注解里面所分成十三段，第一段就是呢到这个应该到所以者合了，但是呢他善导大师说到次当想佛啊，他说这一段证明节前身后。那你说那所以者和这句话呢是其问也，所以须想佛者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想佛，理由就是下面的重要的这三句经文，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哦、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想佛，因为当你想佛的时候，佛的法界身就入到你的心中，你心中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佛的法界身，你说不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妄想心，我们凡夫用的妄想心想的，经文不这样写哦，善达大师也没有说是妄想心哦，就说你所想出来的佛身四心即是，你注意看经文哦，当你这样想佛的时候，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诸佛的这个正片之海从心想生，所以你所想出来的，如果你有照前面这样的观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观想佛，你所想出来的佛身就是诸佛如来的法界身、哦、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关键点，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们都认为那是我第六意识想出来，为什么就是佛的法界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善导大师后面这样的解释做，把它跟华严的世事无碍观做一种结合，原因就在这边，如果不是如来的法界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佛的这种无碍的智慧，如果不是像华严讲的世事无碍，为什么我们凡夫想佛的时候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唯有因为是 我们先看一下后面的这个83页哈，83页的第五行，入众生心想中的这一句，乃由众生起念愿见诸佛，佛即以无碍的智慧就马上知道。佛的智慧当然，你起心动念，佛马上知道。但是虽然知道，心知身马上就能够入，这就是佛的无碍。所以他前面写身，你看啊，第三行最后一句，正由心道故，身亦随道。佛的心知道，佛的身马上就可以随着到我们的众生心中，身可以随着心，这才叫做法界身，佛的法界身。所以后面就写，佛以无碍自知，即能入彼凡夫众生的想心中现。所以入进来的是佛的法界身，你心中所现的是如来的法界身，不是你妄想所呈现的虚幻境界而已。否则为什么我们说毗卢遮那叫做遍一切处？每一尊佛所证得的法身都叫做毗卢遮那，都叫做遍一切处。他既然可以遍一切处，为什么不能够遍在你的妄想心中现？难道你对于毗卢遮那遍一切处，但是除了 except 除了之外，除了妄想心中不叫做遍一切处，不可以这样子啊？他既然叫遍一切处，当然就可以遍在你的妄想心中啊。为什么？真正的是世事无碍。所以这个我们先把它讲到这边哈，然后呢，你看倒数第三行，83页倒数第三行，啊，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他说什么叫做四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那么什么叫做四心是佛？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现，即四心佛。没有离开众生的心想，那个佛是你心中的佛，但是也是诸佛如来的法界身，所以叫做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四心想佛，四心即是佛。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习惯把它倒过来啊，他在讲的时候都是四心是佛，四心作佛，他把是佛放前面，作佛放后面。为什么？他的依据是天台的理具四照啊，本来是佛，本来具足佛性，现在透过作佛想佛，所以四心是佛，所以四心能作佛；四心是菩萨，所以四心能作菩萨。他的说法是这样，但是经文是作佛在前面，所以我们得要根据善导大师的讲法，四心作佛就是想佛。然后当你这样想佛的时候，心中所现出来的相好庄严，即是心佛也，就是佛的法界身现出在你的心想中，所以叫做这个83页的这个第最后一行，即从如想心而现，但能作想，即从如想心而现，是如身，从你心中身一样。这叫做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哦，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先讲一下，那我们下礼拜再把这个讲多一点哦。好，今天就先到这里。